这几天天气很奇怪哈，春夏秋秋冬四天都不一样。早晨起来蛮凉爽的。这两天我想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我们儿童主日学会有一些变动，所以连续开了几次会。那我们的这个有一些弟兄姊妹新加入侍奉，所以今天会有很多弟兄姊妹在底下。这个看这个 Annie 怎么样带主日学，我们盼望四月的时候能够接过来，是这个年轻的孩子这个当中所经过的这个变化最小啊。最近我们在讲这个有七重吸引力的教会，但是我想我们不如呢把它稍微推展一下。我们不仅要知道怎么是七重吸引力，并且希望我们教会呢成为有吸引力的教会，所以我想我把今年的题目，我们讲道也好，整个侍奉也好，定在这个焦点上面，能够建造有吸引力的教会啊，那当然是我们从自己开始建造有吸引力的教会。在前几次信息里面，我们说有一个因素，这个教会能够吸引人，是因为看见其中弟兄姊妹们都有属灵的成长。因为我想大部分人都知道，我们信主不是一次做了决定就永远的决定。而是我们信主之后呢，不过是开始一条路。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，主把一个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这个生命一方面宣告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，因为他能够把我们所有一切的罪都除去，把神和人中间的拦阻，就是最大的因素就是罪，把这个问题解决。因着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面，使我们不再被定罪。他是为我舍己，他死我就不用再死，他活着呢，叫我们也永远活着。所以信主的事情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的救恩，把罪的问题除去，以让他自己能够进到我们里面来。因为神不能与罪恶同住，所以当他把罪的问题解决，就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罪恶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就借着他的儿子复活的生命，就是在圣灵里面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。所以信主的人，一面是罪得赦免，这个是消极的意义；积极方面，耶稣基督进到我们里面来，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大者世界虽大，我心虽小，大者难使，小者富足。唯有当耶稣进来的时候，叫我们的心就满足，因为他是我们新的生命。那这个生命呢，必须成长。所以大部分的神的儿女都经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信主是个开始。那我也常常劝人信主，那信主以后呢，我从来没有听见哪个人说哎呀我信主太早了，没有的，都是我信主太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发现信主以后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，而这条路当我们走的时候，一路上看见越走越清楚知道神的救恩，越走越看见神的恩典，越走越看见神的能力跟扶持，越走呢就越喜乐。所以生命成长的过程本身是一个大的探索，大的经历啊，也是一个大的喜乐。那我相信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可是真正走上去需要花我们花代价花时间啊。那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间呢，我们就晓得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供应，这就是所谓灵粮。那我相信大家最近呢读从创世纪开始，今年年初我们已经两个多月快三个月了，我想大家一定把出埃及记读完了，不管你多慢呢，总要把出埃及记读完了。而且我相信大家会留下一些印象，因为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情形啊，在旷野里面那个没有天然资源状况底下，他们怎么生活呢？也许大家还记忆，还记得他们就哭求神啊，在出埃及记十六章里面提到一件事情，说以色列全会众啊，在以林的地方呢，从那里到出埃及就第二年第二个月十五号，二月十五号呢，到了以林和西乃中间，在一个地方叫做寻的旷野。那时候呢，以色列全会众就在旷野里面向摩西亚伦发怨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吃的，在旷野里面实在是没有吃的。他们呢带出来的粮食居然能够维持快要一个月或者一个多月，不是很简单的事情。那我们记得呢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匆匆忙忙，第一顿呢是没有发过酵的，吃无酵饼。那么以后呢，当然他们有时间也有时间做饭，可是资源成了问题。到了第二年，到第二月第二个月十五号的时候，他们就哭闹了，说是没有东西吃。他们对摩西亚伦抱怨说，你把我们引出埃及是要我们在旷野饿死啊， 他们讲话也有意思，他说我们回想从前在埃及的时候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，哇、哦、这个你知道饿的时候这个想象力特别丰富，我想他们在埃及做苦工啊，也不一定天天有肉吃，对不对？那吃肉不是一件小事，因为古代没有这个冰箱的设备，不是随便宰的牛羊就可以随时吃的，不行的，因为你不冷藏的话一定会坏掉。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并没有天天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，吃肉是一个大的庆典，不像吃其他的干粮、其他的杂粮或者五谷或者菜蔬，你吃多少收多少没有问题啊。这个如果是吃这个牛肉或者什么其他的食物的话，那一定是要宰杀一只牛或者羊的话，一定要几个人或者一个家或者几个家一起吃，是吧？甚至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他们也是几个家在一起吃一只羊羔，羊羔不是很大，都要几个家，人数少的话几个家在一起吃，怎么可能天天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呢？他们的想象力在饿的时候，中国人说画眉止渴了，这个画饼充饥，是吧？他们就有很强的想象力，说我们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。但无论如何呢，饿是真的，而且摩西也很同情他们，所以摩西去祷告，祷告呢神也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，所以呢答应他们的祷告。我们看见神怎么答应祷告啊？今天我们讲题目呢叫玛拿，大家都知道玛拿呢就是指着天上的粮食，为什么？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自己讲过，他们的祖宗呢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，这个玛拿是供养为肉身的需要。那时代来讲，从旧约呢跳到新约的时候有属灵的预表，那就是说天上来的真粮，那吃这个食物的人永远不渴，喝这个水的永远不渴，是什么呢？是指着属灵的供应。那我们就要看看这个是什么的供应啊。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灵里面会饥饿，怎么饥饿呢？觉得不满足，觉得好像若有所失，所以这个呢就说到同样一件事情，从旧约呢就到了新约。所以圣经是一本非常有趣味的书，我想大家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定很有趣味。我不晓得你们读到后面呢，读到造会幕的时候有没有兴趣啊？我常常在想造会幕，都还没有想清楚。那天在看这个账目的时候，这里十幅，那里十一幅，怎么摆法的？我想象不出来啊。这个当中有一些花了很多功夫研究。但这里前面一段出埃及记是很好读的，很有趣味。为什么？讲到很多的故事，不是一些数字。那么这里我们就看看他们怎么讲到玛拿的问题啊。玛拿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今天教你们大家一个希伯来字啊。玛拿这个字啊，我们看看在这里，到我们以后看见在十六章的第几节里面啊，这个十六章我们看看这个第十五节，十五节怎么说的啊？我们先说从十三节看起，到了晚上呢，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。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。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也许大家不晓得这里呢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圣经上第一次出现这个玛拿字就在这里，原文就是玛拿，因为玛拿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，他们不知道这什么东西，不料野地上面有如圆霜的小圆，有如霜的这个小圆物啊，这个小小东西。所以有些人呢说这个玛拿一定是像 mushroom 一样圆圆的，可这个圆圆不是这个不是像是 mushroom， 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东西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来做啊，可以做成饼，可以做成很多的东西。所以这是什么东西不晓得。那到现在我们不晓得玛拿是什么。很多历史学家想要证明，很多考古学家想要证明这个玛拿是什么东西，甚至又有人想要证明玛拿这个东西从来没有存在过，但不可能，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，38年多的时间靠这个玛拿养生，哪里有那么多食物给他们吃呢？他们在旷野走40年，如果是靠他们自己所带的牲畜的话，都要吃光了，所以一定是有什么给他们养生的食物。而这个东西呢，以色列人说是玛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现在的人也来问这是什么，因为不知道玛拿是什么，很奇妙。所以玛拿本身的特性，只有在以色列人旷野40年的时候吃过玛拿，你要凭信心相信他们吃过就没有问题。如果许多人喜欢动头脑，这是什么？烟酒是不是 mushroom？ 不是 mushroom， 除了 mushroom 之外有什么东西能长那么快每天有的？ 啊，中间我跟我跟师母两人在考尿的时候，我们去喜欢带 mushroom 来吃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就知道体重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呢吃很奇怪的 diet， 什么叫 no carbon diet， no carbohydrate， 不吃碳水化合物的东西，那就是捡 mushroom 来吃，然后吃牛肉，不吃粉，不吃米饭，捡 mushroom 每天要捡的，你没有办法这个想象，你不能想象这个 mushroom 是怎么长的，一下子长出来的。可这不是我们在校园里摘几个 mushroom 的问题，这么多的人，以色列百姓，照这圣经记载，60万大军，男子汉有60万，加上妇人孩子，可能200万的人，不是几个 mushroom 能够解决问题了。所以你想想看这个历史性的这个问题，除了接受圣经上说法，他们真的神给他们预备食物之外，不知道怎么养活他们。那这个食物是什么呢？以色列家人就不知道是什么。所以叫他玛拿，彼此对我说：“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玛拿，玛拿，这名字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东西就叫他玛拿。那玛拿这个东西呢，怎么来的？实在是神迹。因为这里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地。可是不是鹌鹑的蛋的。有人说鹌鹑来飞满地，所以是鹌鹑蛋，不是鹌鹑蛋的。因为以后再没有飞来，不是每天晚上需要鹌鹑飞来的。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跟鹌鹑一起来的，但以后他们走到哪里？”而且最奇妙是走到哪里哪里有玛拿，不是只有在某一地方在寻和的旷野，不是光是在以林和西乃中间这个地方才有玛拿，不是的，走到哪里哪里都有玛拿，每天早上都有玛拿，而且很奇妙的。他说什么？我们看第一件值得推敲的东西，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不知道是什么哈。那么底下呢，摩西解释，这是耶和华给你们的食物。摩西没有见过玛拿，但是当以色列百姓一问的时候，他里面清楚明白了。因为前面当他去祷告的时候，神已经对他说了，他已经对他说了，他到了晚上，你们知道，要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，因为早晨你们必定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神已经答应给他东西，给他们东西吃。所以玛拿出来的时候，摩西从来虽然没有见过，但是他已经明白这神给他们的食物，一点都没有觉得很稀奇。因为神能够做神迹奇事，他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底下他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，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，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俄美尔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，即使用俄美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中国人饭的饭量其实是食量啊，只有这个东方人吃饭，我发现全世界吃饭的人吃面的比吃面的人多啊，因为我们呢除了这个有东南亚来的学生，当然都吃饭啊，非洲人也吃饭啊，吃米的多，所以这里翻的饭也不错。可是这里实在是讲呢，按着个人的食量收取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属灵的事情，讲到神给我们物质的供应啊，也耶稣讲到什么是玛拿呢？他说他的话从他口里所出来的就是粮食啊，因为在生命记里面也这样说，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神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他们呢因为神的话语这样说，所以他们有粮食吃。那今天基督徒呢很容易明白，今天我们能够属灵生命强壮，能够长大，是靠着神的话语。你说这个话语是什么东西？吃到嘴里什么味道？不知道是什么，可是吃了就满足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啊，我们每天早晨弟兄姊妹们从信主就被教导，我们都是这样子要读圣经。那读圣经是为什么呢？是仅仅猎取一点知识吗？绝对不是。那圣经里的事情并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，但是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满足，觉得很满足。为什么？神的话语这样说，叫我们得到安静的力量。事实上圣经里好几次说到神的话语是食物，耶利米也讲到他把神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，而且许多时候的这些先知们吃的时候有味道的啊，一方面是口里那个这个嘴里发苦呢，肚子里甜如蜜，哎，很多是很奇怪的事情啊。神的话语有味道的。那我们在个人跟随主的经历上面，圣经是必须我们经历的事实，而我们读经的时候呢不一定明白，好像是这是什么，今天读了什么经文呢，不知道读了什么，但是呢就是满足了，很稀奇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个呢是按着个人的饭量收取。所以你说读经应该读多少，每天应该读多少圣经呢？当然我们现在鼓励弟兄姊妹一年读完圣经一遍，所以有进度是吧， 那个张景还做了一个表，大家按照这个分配啊，有些一年读不完没有关系，我们没有说一定要一年读完一遍，但是呢，如果你可能的话，一定会喜欢读。可是有一件很稀奇的事情，个人读的呢，都是照着自己的饭量收取，多了呢，其实也不完全明白啊。这是两种情形，一方面研读圣经的时候，你要把很多的资料放在里面，但是为了喂养你的灵粮，喂养你的生命，喂养你的灵，叫你的灵能够强壮，这个食物是必须照着个人的度量，塞也塞不进去。我们呢有一个朋友，我一个朋友一刚开始就是信主的时候，他就告诉我，有人跟他讲一天读两节圣经就可以了啊，两节圣经就可以了。那后来他信主十几年了，以后出来侍奉读了，还是一天两节圣经，当然他不说其他都不读了，可早晨晨更的时候一天读两节圣经，也一样得到饱足。为什么？这两节呢，多收了也没有余，少收了也没有缺，都够了。只要我们真正的好好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啊，在我们晨更的时候，你看这里讲的很有意思，以色列人呢早晨就起来收取，为什么？他底下告诉我们呢，太阳出来一晒就没有了。所以有些人呢比较教条一点，说晨更呢一定要晨更，早晨读晚上读不行的，因为一晚上的玛拿就消化的就没有了。那当然我们明白一日之计也在于晨，早晨呢是精神好一点，头脑清楚一点啊。那多早呢？那有些人早晨很早起来，我知道有个姊妹早晨很早很早四点钟起来读圣经，为什么？他七点钟要送孩子去上学，那么六点以前呢要把早饭都准备好，所以四点起来他不过一个多钟头时间可以准备，可以读圣经。可是他抢着读圣经呢，以后在做饭的时候，在帮助孩子们上学的时候，他心里面一直有神的话语在主角啊，所以他很早起来。那当然他说你们要早点起来，这姊妹刚刚热心侍奉的时候常常讲的话，晚上一晚就不能读圣经了，所以到了五点钟就玛拿就已经消化了，太阳还没有出来已经消化了啊。其实不是太阳出来不出来问题，而是我们的心一慌乱的时候啊，一忙乱做很多事情的时候，神的话语的确读不进去。你有这样经验啊，常常有这样经验，你正要做一件什么时候又打岔，所以就做不成了啊。有些时候呢，我想难得在家里做点事情，可是家里的事情太杂了，常常呢还不如到学校去，虽然开一个钟头去学校，但是在那里可以专心做事也不错的。那在家里呢杂事一多，所以一样的原则，圣经读起来不是说是你一定要早晨几点钟来读，而是你需要有好的环境。那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，这个姊妹早上四点钟起来是吧，但她的生活很自由啊，她早晨四点钟起来啊，你也不要羡慕她，七点钟把孩子送去了，八点钟丈夫上班了，她就有很多时间，她十点钟可以睡个回笼觉啊，秘诀在这里。不是她这么真的这么精彩，每天四点钟起来晚上十二点钟睡，这么大本事，不是的。我们需要有正常生活，所以呢个人照着自己的时间。那我们以前在侍奉读书有一个姊妹啊，这个姊妹已经到主那里去了，我们诗歌里面有几首她写的诗歌，她说她是一个晚上才做事的人，早晨起来头脑昏昏的，个人不一样啊。那问这个带领我们的弟兄怎么办，他们说是不是玛拿，太阳一定早晨太阳出来以前才能够吃起玛拿，太阳一出来就没有灵粮可吃了。后来他想个办法，他晚上读圣经，人家还没有读他先读啊，还没有睡他先读啊，他晚上很晚睡觉，睡觉以前呢好好读圣经，哎，也可以的。但总之呢，你要每天按照每天的分量，而且每个人按照每个人分量读。为什么？多读了你一时不能领会，其实也不要紧。这里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，他说呢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有人都说多收，有人少收，但是用俄美尔量一量呢，都是一个俄美尔，很奇怪。俄美尔是一个容量的单位，奇怪的很。如果你说重量单位，那你说这个玛拿重，那个玛拿轻，很有道理。它是一个看堆头的东西，用俄美尔量量都是一个俄美尔，奇不奇怪？其实这里有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个人按照个人的食量啊，你读了呢，看起来读得多，你如果能读多就读多没有关系，如果你读少了呢，一样叫你饱足，但是你需要天天读，常常读，日日勤读圣经。啊，中间有个传道人叫做王池，他有一句名言，不读圣经不吃早饭，呵呵，他有这个做法，不读圣经不吃早饭，那读多少呢？那个人自己定规了，个人按照自己饭量。但我想他读的不少，因为他做很多见证，早晨呢立定心志，不读圣经不吃早饭，那真的是这样做的，一生如此。 我在他八九十岁见过他，还是这样，每天早晨读圣经，不读圣经不吃早饭。那这是个人在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心智。最重要就是说你肯读，这种读法呢不是读知识读圣经把它背下来，而是对你心里面有帮助的话啊。你每次读到一节圣经，我不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你没有读到这样的经文，在出埃及记里面有没有读到这样的经文，在利未记里面每一段圣经都会有叫你心里满足的话。这样子呢你可以常常反复思想，把你放在心，把它放在心里。当然新约里面比较容易，比如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会读到，第二章你就会读到玛利亚，玛利亚的祷告，他说我信尊主为大，我临以我的救主，我人救主为乐啊。你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，你会想到哎呀玛利亚真有福气啊。第一个你想到是真有福气，真有福气呢，你就想哎呀我也羡慕这个福气，你就说他怎么会有这个福气呢，对吧？他原来就是说蒙大恩的女子啊，神与你同在。那么底下他就说我心尊主为大，我临以神我的救主为乐。你要晓得你能够像玛利亚一样的快乐，一样的喜乐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你要心里尊主为大，在凡事上面尊主为大啊。所以我看见有些人家里的地铁有横匾上面写尊主为大，常常提醒自己尊主为大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你失去玛拿了，因为你读到这句话你觉得灵里面得到宝足，哎呀我心要尊主为大，我临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以神为乐。有人把它变成四个字，以神为乐，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，蛮好的一个对句是吧。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怎么样你可以读到圣经让你灵里面得到宝足。记住你重要的事情是你天天读，有规律的读，每天读到多少，照着你当时你灵里面受的感动为止。那昨天晚上我又读，我睡觉起先是这个睡不着觉，所以就读圣经了，读圣经呢哎灵里面得到满足了，睡着了，最后睡着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叫他的话语成为他的粮食，他儿女的粮食，叫我们吃了饱足。你读约翰福音就清楚了，第六章主耶稣就是这样讲的，他们说常把这粮食赐给我们，叫我们永远不饿。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粮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吃我听我的话，吃我的话的人，他说我的肉是可吃的，我的血是可喝的，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生命在他里面。耶稣就是说他的话他的灵他就是生命的粮，他就是供给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说这里有主耶稣，这是主耶稣的生命，这是主耶稣的性情，这是主耶稣的工作，这是主耶稣的荣耀。当你读到的时候你心里满足了，你就吃饱了。所以个人用和二麦粮一样的，多也没有余，少也没有收，少也没有缺。那这是一个均平的原则，从神顾念他的儿女啊，都没有缺，没有多，没有少的，个人按自己饭量收取。那么底下摩西讲了一句话，摩西对他们说，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，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那种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，摩西便向他们发怒。那为什么要留下来不舍得吃，是不是 啊有些人留下来不舍得吃，为什么不舍得吃啊？哎，这是不是不舍得吃啊？啊，他是回答很好，他说没有信心，怕明天没有，是吧？啊，对不对？其实你讲的他们太好了，我说的是怕懒，偷懒。为什么今天捡的很辛苦嘛？你捡的嘛呢？要蹲着捡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在地上原装小圆物，像我这样身材啊。高的事情容易做，低的事情很难做呢。所以师母喜欢挖地，我就最不喜欢挖地。为什么挖地要弯着腰啊？低的是不行啊。那捡玛拿呢？但是我每天就怎么不能捡太多，因为蹲在那蹲着站不起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偷懒是第一个原因，他不肯好好读圣经。今天读了很多，明天不要读了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们有个话叫做隔夜的玛拿，隔夜的玛拿不能吃的了。那神的话语对你今天有帮助，昨天的话今天来用不一定有用，因为神知道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环境，所经过的环境，每天所需要的供应。你每天总有神的话语作为你生命的支持，在你心里面叫你得到宝足。所以你不要第一个像艾斯说不要没有信心，每天一定会有神的话给你的。你说不是啊，有时候我读经很有灵感啊，我就很高兴啊，拼命读的很多，那第二天没有灵感了、啊，就没有得到食物。不是的，这个玛拿这个特性呢不是因为你的感觉而改变的。当然如果你 灵里面快乐啊，你精神好，又是很多的时间，你多读圣经，我一点也不反对。但是呢，不要以为你昨天读的圣经，今天对你还会有帮助，因为神要有新的话语给你。耶利米说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而且他的恩典都是新的。所以你不要光是纪念昨天、前天我怎么吃了饱足，你不要怕，每天有供应的。虽然不是每天大菜，但我不晓得你们家里吃饭是不是都天天吃隔夜饭的啊？那在美国有问题哈，在美国是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尤其人口简单以后啊，我们曾经孩子多的时候没有隔夜菜的问题，都宣得光光的，没有问题啊。那除非小时候孩子小的时候不会吃，吃了剩的很多，那时候呢，那我就嫌他麻烦，都吃掉了啊，剩菜不要留着剩菜了，就都吃光。我的想法是不要浪费，是吧？你知道有一天我姐姐跟我讲啊，这个其实不是我年纪大了才这样子，小时候我姐姐嘴很刁的，我跟她一起吃饭，我说哎，把它吃光了免得浪费。你知道她说什么？她说你吃了才是浪费。我给他讲的一筷子夹的东西不能动了，我说吃了免得浪费，他说你吃了才是浪费。你看这我姐姐厉害，多厉害，多厉害。其实就是这样的，我们家里孩子多的时候不觉得，等到孩子走了以后，菜吃不完是个麻烦的事情。那我的专长呢是改造剩菜啊，你们现在晓得了，为什么剩菜的味道总不如新鲜菜，对不对？所以妈呢不要等到隔夜吃，你今天吃得好，明天再吃。你不要怕浪费，一定会有新的东西，天天有新的粮食，日日有新的话语。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，今天读一句明天读一句不一定的，要什么地方得的粮食不一定的。所以我自己喜欢旧约新约一起读，因为不知道哪一段经文好，会给我帮助。读到生命经也好，读到马太福音也好，路加福音也好，约翰福音也好，记每一圣经里每一句话，神都可以借此对我们说话。虽然平常在那里说不觉得有什么稀奇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，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今天早上一句话放在你的心里面，这句话成为你今天常常有的帮助。一句话放在你的心里反复的会出现，神的话语就这样奇妙。所以每一天每一天我们不要忘记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记住。以前我在做学生在狂尿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候呢有一段时间我是心里很愁苦，因为做实验遥遥无期，而且实验很无聊很单调啊。昨天的去参加婚礼，跟几个年轻人谈，我说我从前做 laser 做蓝光一直做不出来，他说哎，现在有蓝光出来了。我说差了三四十年了啊，那是我刚刚做的时候想要做蓝光的 laser 做不出来，心里非常沮丧非常泄气。但是呢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在那个百无聊赖中间呢，我要取数据呢，每两分钟取一个数据，就在取数据中间呢，我可以读圣经，我圣经摊开在那里，但我知道两分钟读八节圣经到十节圣经，所以读了八节圣经差不多两分钟到，一看还有三秒钟，刚好把取个数字，这个数据取起来呢，不要五秒钟就完了，再读两分钟，就这样变成读经中间这个打岔是取数据。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，有时候读经读得出神了忘记了，那个数据就空了，没有拿到，每两分钟的数据，他要看到每个时间的变化。当然也有坏处，不过大体上来讲呢，我的时间很有效的利用，常常抢着读圣经，因为神的话语每天都有新的供应新的亮光。所以不要为着昨天的玛拿来夸口啊，而是要为着今天的玛拿，不要把它留到早晨生虫变臭。为什么生虫变臭也不晓得，反正这段奇怪，隔夜的玛拿不能吃了。但是又一件奇怪的事情，到了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，哎，一天可以收取两天的食物，这又是一个新奇的事情。所以神的话语很奇妙的，你说他不能取隔夜的玛拿，但是安息日例外，很稀奇啊！安息日的时候他们有人不相信，到外面去捡，什么也没捡到，摩西又在那发怒，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。所以有些时候神也会给你隔夜的供应而不会发臭的。所以什么时候是隔夜供应，什么时候不能吃，什么时候可以吃呢？看看是不是安息日。为什么安息日特别？安息日特别分出来为着神的，安息日特别是纪念神的创造，安息日纪念神的安息，安息日也是为神预备的。那一天呢，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不做自己的私事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去想自己的事情，专心为着神。 你知道在早期的时候，美国人是非常敬虔的守主日的，他们主日是不做其他事情，商店都关门的，所有商店都关门，不光是基督徒关门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来买东西，都在教堂里面。那当然这个传统现在已经完全改变，礼拜天是最好利用时间，不上班嘛，大家什么看球赛，是不是？今天有多少球赛我损失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 NCAA 篮球赛你们都很可惜都没看到。为什么？今天是分别为圣的日子，我们要维持这样的传统并不是一个律法，但是呢并不容易，因为世俗的人都在竞争。神为什么预备安息日给人呢？神为什么预备安息日啊？因为神不要我们天天做工，我们总要享受。这个享受呢，以神为乐，最大的享受就是在他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很多时候人享受安息是什么啊？去 Las Vegas 玩，我告诉你回来以后更累啊！回来以后比没有去玩一天更累。为什么？你其实没有安息，你去赌有什么安息？紧张的要死，而且呢赌钱赢了还好，输钱了还加上沮丧，对不对？一点没有意思。我弟弟就是这样子啊，他以前常常来这边说，很多时候他夸口，他说哥哥我有办法。我说什么？他去玩 blackjack， 去玩这个21点，他说我有办法，我70%是赢的。我说好吧，就每次回来听他吹牛。有一天他回来没讲话，哎，我就不用问，他一定今天赔钱了，一定没有照他的理想啊。那不然你想，每个人都有这么多办法可以稳赢不赔，那这个 Las Vegas 怎么支持下去啊？谁给他送钱去？这些孝子贤孙送钱去的，当然都是以为自己能赢钱的了。所以你到那种地方，你怎么可能有真实的安息？心里面所想的是怎么样可以多赢一点，你怎么会有安息呢？所以真正的安息，神为人预备的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永远的安息，真实的安息。耶稣说什么？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享安息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我必叫你们享受这个安息。所以今天信主的人知道，在安息的时候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安息，真的靠着他，我们里面有真实的满足。因为在希伯来书跟我们讲那么清楚，如果神只是为了创造的安息，早就创造了，而且早就有了安息日。如果是为了仅仅为了说是迦南地是安息，那么他们耶稣要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也安息了，但是不是？现在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着神的子民存留的，那是在基督耶稣里的。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停止自己的工作，放下自己的私意，放弃所有的打算，相信神的带领。哪怕你不能完全相信神的带领，至少在安息日的时候，或者说在主日的时候，你在这里灵里面得到休息，不要去想那么多复杂的事情。很多弟兄姊妹们在外面上班，是他们背着许多的重担。替人打工有一样好处，为什么？当你下了班以后，打工完毕之后，你不要去老板担心的。做老板不同啊，做老板呢他很好，礼拜一到礼拜五有工人做事，有人替他做事，对不对？再大的难处，他一个命令下去，总有人替他做事。他最着急就是礼拜五、礼拜六、礼拜天安息的时候，他想做什么事也做不了。所以很多老板很傻呀，到了礼拜天，到了 weekend 的时候，到自己去加班，因为员工不来加班的嘛，你自己加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做老板的人也不一定快乐，不一定有真正的安息。不管你是打工，不管你是做老板，你总要晓得一件事情，真正的安息在基督耶稣里，而且真正能够叫你放下手中的工作，享受他给你的安息。今天我们就这样子，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唱诗歌敬拜感谢赞美，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和供应，这就是我们真正安息的意义。到了主日过了以后，明天上班精神百倍。那我们有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呢是开兵工厂的，上次我说过他呢发明一个气球啊，是橡胶的东西能够通电啊，很厉害。还有呢，这个东西现在都已经大概是普通技术啊。还有呢，它可以做个定点降落的气球啊。他呢是个基督徒，兵工厂厂长，他四个儿子，现在六个儿子，四个在侍奉组，很出名一个家族侍奉组。那么他呢每天晚上聚会啊，天天聚会，礼拜天当然更不用说了，他是教会的长老。那有一天总司令找他说，某人呢、啊、你工作表现不错。 他们跟我讲你工作很卖力，但是呢有一点不好，人家做礼拜你做日拜，天天去做礼拜干什么？骂他一顿。报告厂长，报告总司令，他说我某人呢、啊、谢谢国家的提拔栽培，但是我跟你讲一个报告一个秘密，他说如果我不去做礼拜呢，不做日拜呢，我就没有精神了上班。那总司令一听，好，你继续做你日拜去，只要工作做好就好。这种总司令讲话的根本不知道他在干什么，可是我们弟兄知道，他说如果我不是在主的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，我有真正的在灵里面的补充，我连世界上事情也做不好。生命的供应源头从灵里面开始，灵里面强健的时候身体也强健，灵里面强健的时候精神饱满，是真的。不要说我们基督徒这样讲，连医生都晓得 psychopathic。 为什么？当你灵里面魂里面不正常的时候，身体会有病状。所以一个人既然我们已经认识主，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健康，他就是我们的健康啊，在他的里面，这个出埃及里面说耶和华拉法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，其实不是，是讲耶和华是我们的健康啊，是医治我们的。启示录里面讲万民的医治，那个医治 therapeutic 是讲的健康。今天讲 therapy 这个字翻作医疗，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指的健康。所以当我们灵里面强壮的时候，就是在正常的环境里面经常从主那里得到补充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有力量能够正常生活的人，这是基督徒的福分。世界上的人没有，他们很可能需要很多的娱乐来娱乐自己啊，就说娱乐自己吧。你看在创世纪里面的确这样子啊，这个哑巴，还有一个几个一个制造畜牧业帐篷的这个制造这个畜牧业的主人，还有一种呢土巴盖因是制造铜铁这个不是制造铜铁利器，还有一个呢是制造世上吹箫之人的祖宗，他们发明了乐器。所以人呢需要娱乐自己，当他不以神为乐的时候需要娱乐自己，而这个娱乐呢世上的娱乐有时候能够达到果效，有时候不能。这个创世纪里面讲的，如果现在一下名字记不很清楚，眼睛又不好，大概是在第四章讲的。一个呢是叫做什么制造各样铜铁利器的，他叫这个土巴盖因。另外一个呢叫做土巴盖因，一个叫做尤巴是吧，一个叫哑巴，一个叫尤巴，都是巴啊。哑巴呢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，哑巴的儿子名叫尤巴，哑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尤巴啊，现在我们吹的叫土巴，尤巴啊，尤巴，土巴盖因，哑巴尤巴土巴，这是世上的所需要娱乐。所以你看娱乐界这么赚钱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这里我们在洛杉矶总晓得好莱坞吧。娱乐界为什么赚钱呢？因为在地上的世上的人生活没有什么享受，没有什么喜乐，所以需要有人来娱乐娱乐他。但是圣经上怎么说？以神为乐，那个喜乐真正喜乐。主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喜乐不是世上的喜乐，给你们喜乐在我的里面，在我的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面喜乐的源头，这点很不一样的，真的很不一样。在我们读书的时候已经很清楚看见这样分别，很清楚看见这样分别。每次度假的时候放假的时候，哎呀这么多同学出去跑啊出去玩啊，回来累个各个累的半死。那我们呢去参加退休会，哎呀灵里面得到补充，当然也蛮累的，但是灵里面喜乐，充满喜乐，不一样。所以在我们的恩典，在神的恩典中间呢，他给我们预备的让我们能够经常从他的里面得到安息。所以安息的时候特别有食物的，特别灵粮给我们供应满足。好了，底下你看什么呢？摩西说手下的你们守安息日呢，他在这个他们不肯，在田野里面找不到。那么摩西说六天可以收取，第七天乃是安息日，那一天并没有了。神要叫我们在他里面常有安息，一方面玛纳是天天的事情，但是神也预备在安息日给我们六天之外第七天所需要的食物。三十一节说 这食物啊很稀奇，到最后讲到这个玛拿的味道，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，样子像圆锥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。什么东西啊？想不出一个东西，想不出什么东西。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呢是这样，要将一个满俄美尔的玛拿留到世世代代，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，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。这个食物呢，以色列人家叫做玛拿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这是什么？因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那现在我们读的时候仍然很神秘，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这样子呢是白的，小的，圆的，比 mushroom 还要小啊，像圆锥子，圆锥子多小，这么一点点啊。什么？可是呢，积少成多，所以我说去捡玛拿，一个一个捡，蛮辛苦的啊。那怎么样呢？它味道呢，好像掺蜜的薄饼，我不能想想，就我不想想，我不能想象什么味道啊。掺蜜的薄饼很好吃的啊 ，pancake， 哈哈，掺蜜的薄饼，师母说的 pancake， 呵呵，可能是 crepe 还比较像一点，薄饼，不晓得。你要问，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东西，因为吃过玛拿的人都死了，啊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，不能想象。那以色列家呢？摩西说要留一个俄美尔的金冠，以后这金冠放在约柜里面。当然，后来到了约柜漂流的时候，再回来的时候可能遗失了，所以再也没有人见过玛拿怎么样的。可是至少我相信，在所罗门的时候，在他们把会幕搬到迦南地的时候，这个金冠见证还在，这里面的玛拿是神喂养以色列在旷野中间的食物。那今天我们好像生活在旷野一样，虽然我们讲起来加州真的是在旷野啊，加州如果没有水的话呢，这是旷野，幸亏浇浇水，不然的话真是干旱，本身呢本身是旷野。所以你知道，你草地如果不好好弄的话，哎，邻居会这个会打官腔的。哎，你住在这社区里面，你把环境弄好，因为人家草地都绿，怎么你家是黄颜色的啊？这个会打官腔的，所以要当心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水都这个院子都是水浇出来的，没有水呢就干旱。那今天我们讲玛拿，也许我们下次讲活水啊，也是重要的，在灵里面怎么样经历到耶稣基督活水的供应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们先讲十六章，出埃及十六章解决天天属灵的问题，吃饱的问题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灵里面不够饱足的话，不会变成好好基督徒。那怎么样可以饱足呢？耶稣说，我的话是我的，就是食物。我们需要读圣经，因为圣经就是神供应我们的食物。那有些人呢，做基督徒做了三四十年啊，今天回想再算算，差不多我就做基督徒也要有四十年，像三十八年是正好今年第三十八年，是旷野的日子，那很稀奇。神的话语从来没有缺乏过啊。这本圣经我读圣经呢，因为在美国买圣经也不太容易，所以很小心读，可是虽然小心读，几年总要换一本。那虽然圣经读了几遍，但是没有一次没有一句圣经的话不带给我们生命的，而且读了那么多圣经也从来没有觉得说，哎，读得够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天天需要读，在我们读的时候，神的话自然成为我们生命的粮，成为我们的供应啊！所以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，像玛拿一样。为什么圣经能够养活我们的性命？不能解释，但是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不读呢，你就缺少力量；你读了以后呢，身体就健壮，而且有神的话语才能够经历许多难处。有些人知道我们基督徒需要经过十字架，什么叫经过十字架？很多时候外面艰难的环境就是十字架，有些时候人的误会，人的讥诮就是十字架。那怎么样能够度过这些难处呢？心理的力量，心理力量哪里来呢？神的话语。所以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，你就没有办法，就没有力量，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你就倒下来。所以神的话语是神的儿女能够生命持续长大而不衰疲的原因。所以一方面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好好读圣经，那一方面也知道说不是我们鼓励的问题，是你有这样的需要。如果你不读，是你自己的损失跟缺少。所以盼望从玛拿的经验里面，从以色列人的这个故事中间激发我们读圣经的兴趣。以色列家呢，三十八年，这里讲了四十年， 他说是这些。十六章最后一节怎么说的？他怎么说的？十六章最后一节，他说呢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亚伦就怎么样行，把玛拿放在法柜里面，往法柜前存留。最后一节说，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，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当然这段话呢，跟后面从这个三十一节开始的话是已经进了迦南之后再写的啊，不是当时写的。当时呢就是他们经历哦，他们第七天的时候没有玛拿了，以后当他们进入迦南之后呢，三十一节话重写，一直说以色列家四十年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吃了玛拿，一直到他们进入居住有人居住之地。想想看，最大的神迹就是玛拿，最大的神迹就是活水，这个活水更神奇，随着他们的灵磐石。这个玛拿是什么呢？天天收取，而且四十年没有一天间断，没有一天没有食物的。那我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唱首诗歌好吧，471首。这首诗歌呢是我们这个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很喜欢唱的，那个 Alan 不在是吧， Alan 下去教主日学了，那请徐师母帮忙吧好吧。471首，我们大概两个人看一本圣经，看一本诗歌可以哈。471首，你看这些写诗歌的人很精彩，他们的讲法呢就是讲的出埃及记经历，是不是一路我又救主引领。第二节他怎么说呢？第二节说，一路我蒙救主引领，鼓励我走每步路，供我灵粮，长我生命，帮助我立每次苦。我旅程虽然力不能支，心灵虽然可难当，看到面前就是磐石。磐石是第17章的经历啊，极乐活泉可来尝。所以一路我蒙救主引领，到最后呢讲到进到天上应许，就是进入迦南了。所以这个一路帮助我们一直到见主面，神的话语成我们天天的供应。好，我们唱471首好吧。
一路我蒙救主引领，臣服侍求，难道我还一台琴，一生只有他拯救，深深安慰数天生活，平静我可从他争，何真知道凡事令我，他有每一步必成，何真知道凡事令我，他有每一步必成。因我梦就是引领，鼓励我走每步路，供我灵粮，长我生命，帮助我离每次苦。旅程虽然你不能知，心灵虽然可难懂，可那面前就是磐石，极乐火泉可来尝，可那面前就是磐石，极乐火泉可来尝。
我们一起站起来唱第三节好不好？
因我蒙救主引领，何处在何风寒，我就我到处的家庭和阴天去的平安，我领地上重要身体被若天上光明处，我要永远长自家居，蒙他引领我一路，我要永远长自家居，蒙他引领我一路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怎样带领以色列全国度全这个民族 经过旷野进入迦南，主你一生带领我们的道路，直到我们见你的面。主在旷野的路上没有生产没有享受的地方，你却叫他能够出，天天有玛拿供应，又有磐石发出活水，解决以色列人所有的需要，生命的需要。主今天我们生命的需要也是这样，主啊，人饥饿并非因为无饼，人干渴也不是没有，也不是因为没有水，而是缺少你的话语，缺少你圣灵在人里面更新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感谢你，借着你的话语，让我们天天拾取玛拿，好叫我们生命得到力量；天天赐给我们活水，好叫我们灵里面得到复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每天的道路都有你引领，你也赐下灵粮供应。求主让我们每天在拾取玛拿的时候，就是在读你话语的时候，给我们开启，给我们亮光，给我们一句两句，给我们一赫梅尔的话，叫我们灵里面吃得饱足，以致我们每天生活强健有力，能够活在世人面前充满喜乐，充满平安，见证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恩典。主啊，祝福你的儿女，建造我们成为有吸引力的教会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先被你吸引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灵里面长进，让人看见我们的长进，又把荣耀归给你，也叫他们羡慕，也愿意加入我们，和我们一同追求走着属灵的道路。主啊，再一次我们为着所有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的祷告，你叫我们生命健旺健壮。主啊，也为着我们教会的见证，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怜悯。主啊，带领人到你的面光中，到你的面前，让他们听见你的话语，可以悔改归向你。我们为着4月8号的福音聚会特特的祷告，你求主再一次吸引人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至于我们，我们的平常的日子就先被你的话语得着，以至于我们个个生命健壮。主耶稣，我们求主祝福你的教会，但愿你自己的救恩、父神的慈爱，还有圣灵的感动，永远不离开我们，常与我们同在，听我们的祷告。阿门。请坐。